大家好，欢迎收听魔王办公室，我是视觉乐库摇滚志杂志的总编以及台湾视觉系乐团奈落团长，我是定。那么今天呢，我们魔王办公室 Podcast 的节目呢是来到第16集。那今天的节目呢，想跟大家就是探讨一下我自己也一直想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议题。我觉得这议题有点大哦，但是我想就是分部分来讲啊。那今天因为最近刚好也有一个日本的可以说事件嘛，就是最近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事情啊，那我觉得还蛮符合的，就刚好是这两天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一并的把我自己看到的然后自己想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当中他们这三年来的一些防疫的政策、防疫的规范，以及他们现在到底是怎么办演出的情况。那么我想因为疫情爆发的这三年来，每一个国家的这个情况都不太一样。当然像台湾可能第一年根本完全没有疫情嘛，所以这个舞照跳马照跑，大家都过着好像这个完全没有疫情的生活一样。那但是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像日本一开始就蛮严重的，那他们经历了很多波，他们都会说第几波第几波，到现在已经是第七波的疫情了。所以你可以想象七波这样子起起伏伏哦。所以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很了解哦，这三年来日本疫情的状况，那这个疫情的状况对于他们的生活或甚至在音乐产业有怎样的影响。所以呢想说从这个角度切入来跟大家讨论看看哦，就是这几年来的情况。因为当然这对台湾也有影响啦，因为还是希望可以回到疫情前的状况，就是国外的艺人可以顺利来台湾演出。不过我们就日本的现况这个部分先来讨论看看。那么其实呢，日本在刚爆发疫情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在这个有一天呢，安倍呢，那个时候安倍还是总理的时候，他就发布了一个要请哦，就是突然呢一夜之间呢，就是所有的演唱会都不能办了。那个真的是晴天霹雳，因为很多大型的演唱会，我记得像是好像放浪吧，还是就是很大型的演唱会，突然当天就宣布取消了。就是已经有乐迷已经到了会场了，在场外了，才说哈什么不能办哦，取消。就是他们是很紧急很临时的就取消了所有的相关的活动哦，就是不管大型小型任何的活动。但他讲的是要请哦，就是说请求你不要办。那在我们外国人听起来好像就是没有强制力啊，就是他不是一个严格的规定你办了要罚钱什么，其实是没有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会这么震惊，就是因为本来就是在台湾呢，那个时候我们那时候也协办了这个奈多美亚的台湾公演，已经卖票了。那就是当下呢日本就通知我们说不能办了，台湾也要取消。我就觉得啊，国外也是这样子吗？这个不是要请吗？这个不是没有强制力的吗？日本人说没有，这个就是不能办了，就是要取消了。所以我才震惊，就觉得说哇，这个真的是一声令下，然后一夜变天，所有海内外的通通都不能办了。那时候真的是因为太突然了，所以当然很多就绝大部分的活动全部都停办了。那我觉得日本的民族性吧，就是有这个气氛，大家都不办的时候你也不能办啦。就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如果你特立独行的话，会怎么讲，招致很多批判的一个民族。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有人办了那个时候办的，我记得是追名林琴他的演出还是东京事变，他的演出就在这个氛围下他还是办了，所以遭受到很多的批判。那这个是刚开始的时候，2020年初的时候。所以呢一夜之间就通通所有的演出都没有了。那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想象的吧，因为 这个疫情刚开始，那大家对于这个会有怎样的发展，就是这个病啊，或者是那时候还没有疫苗，都相当的恐惧，然后也一夜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所以那时候是真的是完全都取消。那过了很久的很蛮长的一阵子呢，大家才慢慢摸索出哦，所谓的无观客哦，就是没有观众的演出方式。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我觉得乐团们或是艺人们也很辛苦，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人那时候对于 YouTube 或者是一些线上付费的演出的机制还没有这么的熟悉哦，那他们对于直播啊什么，不是每一个艺人或者是每一个经纪公司啊或演出单位都很熟悉，所以他们突然要去做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很拿手，或者是整个售票的管道啊方式啊机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艺人跟就观众大家都在磨合，所以虽然办了无观客的线上演出，不过状况连连啦，就是如果有关心的朋友应该知道，常常会就会 lag 啊，就是可能没办法同步啦，或者甚至讯号不好啦，或甚至播到一半就停掉，什么问题状况非常的多。那我觉得他们也是血泪啦，一步一脚印把这些东西克服。那那个时候就是台湾正这个还一样歌舞升平的时候哦，所以那个时候反而因为日本开始有这种无观客的线上演出了，但是他们不能到海外表演，所以有在思考说，那是不是台湾就是也来做这个线上演唱会？但是其实那时候是很难执行的，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台湾完全不想看线上演唱会，因为台湾的生活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我还是可以去会场，可能我只是看不到外国人，那一般的乐团演出大型的演出都还是照办，我为什么要看线上的？我明明就有实际的实体的演出可以看了，所以那个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下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小型的日本的 live house 已经撑不住了，因为真的是影响太大，等于是瞬间没有收入嘛。那就算是办了这个无观客的演出，那可以这样办的乐团也不多吧，应该说你还是要有一定规模一定的工作人员的这个经纪公司主办单位在后面撑着你才可能办这样演唱会，你不可能一个独立乐团就有这个体力啊这个精力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些比较独立的乐团或比较小型的 live house 那个时候其实真的是蛮辛苦，而且日本真的收掉了非常非常多的 live house 那在之后呢，他们就演变成所谓的台湾说的咯，这个社交安全距离，就是你保持一定的距离的话就可以放入一些观众，就是像台湾可能是采梅花座啦或者怎样，就是你可能就是观众跟观众之间保持固定的安全距离的话，那你就可以办有观客就是有观众的演唱会。那那个时候虽然是可以办，但是其实也是很辛苦啊，因为你一个 live house 这么小，你可以放进来多少人呢？我记得好像有的好像不到十人吧，还是十几人，就是那个人数之少你就觉得超夸张的，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有的是那个舞台上啊还要放一个塑胶布，就是一个透明的布把这个艺人跟台下隔起来，那当然台下当然也是要戴口罩啊，一些防疫的措施都要做，所以放这么少人进来，那所以绝大部分的演出者他们还是会做线上的配信，不然这十个人的门票怎么打平一场演出的支出呢？但是我也觉得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观众少但是还是要办演出，所以我觉得一些独立乐团他就开始有更多的发想，就是要怎么样去 制造更多的收入，所以开始有一些 VIP 票的反售吧。我觉得大概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可能票价会变得非常的贵，因为本来就是嘛，人那么少，可是我还是一场完整的演出，那你可能一张票可能比平常贵个两三倍，但是当然贵的话可能会有的福利啊特点啊可以拍照啊，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会后的活动，他们也会就是朝这个方向去思考。所以演唱会我指的是独立乐团啦，演唱会的内容就会变得跟以前又不太一样。那当然大型的演唱会也有，因为采梅花座，所以一些体育馆啦或者像舞蹈馆这样子的大型的场馆也是有举办活动的，但是你就可以看到台下其实就是坐的空空的，因为大家要隔开那个梅花座的距离。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日本前期的这个演唱会进行的方式，其实是台湾都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台湾没有这个时期哦。所以也许大家有点难想象那我真的是觉得那个时期真的非常辛苦，所以绝大部分的艺人呢不是取消演出就是根本就没有活动大家都说那个时候，而且一些日本有封城过嘛，就是封城期间根本也不用想了，一开始就是哪里都不用去，都待在家里，所以那个时候也出了很多什么精选集啦，或者是不插电 unplug 啊，就是那个时候发行变得很少，那有发行也不可能像之前一样，因为你发行没有意义啊，你发了之后又不能做字啊，又不能做巡回，不能宣传，不能做电头演出，什么都不能做，那时候连电视节目也都蛮无聊的。可能说无聊嘛，就是那个电视节目也都很多都是远距或者是根本做不下去，因为摄影棚也没有办法正常营运，所以真的是蛮辛苦的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那一直到这个我觉得大概到这一年来吧，近一年来才开不对应该说在近一年来可以正常举办演出之前呢，我觉得是开始有一些艺人他想要试着办大型的演出活动或办人比较多的演出活动，可是日本政府并不像台湾，我觉得台湾那个时候有很明确的规范在这个我们第一次疫情爆发的时候有很明确的规范，就是譬如说什么台上演出者也要戴口罩啦，然后场内什么不能超过百分之几的人数就是这个观众的人数有限制啊，然后大家要量体温啊，喷酒精啊，然后那个时候要做十连制等等，就是政府有很多很明确的规范，但日本没有。我就说日本是他很多都是要请嘛，他就是请你不要这样，或请你想想看你要怎么做，所以他没有一个一条一条很明确的规范。那么其实我们最近有贴一个访问在我们这个乐酷音乐的官网上面脸书上面也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虽然不是视觉系，是这个和乐器乐团的访问那和乐器乐团他们就说其实他们算是一个先驱就是在那个时候大家都还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然后呢他说他们是第一个在疫情下第一个在阿丽娜就是大型的这个演出场地举办大型演唱会的乐团。那他们那时候想了很多，就是可能是大家不能交谈，不能讲话，不能喷彩带，不能拍手，就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他们做了很多的规定。那所以呢当然其实台下不能出声讲话，这个演唱会就会变得很安静，对不对？所以他们就会想一些办法，譬如说发扇子给大家，大家可以拍扇子啊什么，就是做一些以前不一样的东西。那他说他们是第一，就是和乐器乐团说他们是第一个这样做乐团。那我觉得这个之后开始真的就慢慢慢慢开始有一些团队有一些艺人在思考那要怎么去做这个东西，那让演出可以进行。其实那时候的日本的社会气氛是非常强烈的，那时候他们的政府的想法是说这个不必要的活动就不要去参加就是他们虽然已经没有封城了，但是他们希望民众呢大家就是还是保护自己，所以呢娱乐活动对于这个政府来说或者是他们的社会观念来说，这个娱乐活动不是一定要的，所以你可以不要去那你不要去你就减少你染疫的风险。那么一旦这个娱乐活动 被归为定位为是不必要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叫艺人跟场馆这大家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的演唱会被说成是不重要的东西了，生活中没有我们也没关系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其实在那样的社会氛围下，你要去办一个演唱会其实是白目嘛，很突破禁忌的，因为人家就说你不必要了，你还硬要办，那你是很自私想赚钱嘛？就是反而是去冲撞现在这个社会气氛的事情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来讲这个 Haido 好了 ，Haido 他那时候他就他自己因为疫情，他那时候也取消了很多演出，但是呢他就说他想要证明，就是说他的方式是对的，只要呢你做好相关的防疫的规范，做好相关的就是下功夫花心力去做的话，这个东西这个演唱会它就有可能成功，所谓的成功可能就是大家都没有人染疫啊，或者是就是可以保护自己保护他人，它并不是一个不必要的或者是一个危险的。其实那时候很多人就说演出场地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大家不要去。那 Haido 就想要打破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危险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办个人的演唱会的时候他会要求，那他自己也在他的这个推特上他会贴，就譬如说所有演出的人员呢大家都接种过疫苗，或是大家都在演出前都已经做过 PCR 筛检都是阴性，他把这些证明全部都贴出来告诉大家我们都有做过这些事情。那入场的时候有很多要求，就譬如说当然戴口罩是必须的嘛，那当然就是会有要喷酒精啊，然后会有一些设置一些清洁的用品这样子，然后会贴好像贴很多的标语哦，在各个地方，然后就提醒大家就是有一些规定要遵守，一个就可能就是所谓的不要出声啦，或者是你自己体温过高的话就不要进去啊之类的，那就是处处去提醒这些事情。那因为这个东西日本政府没有强制规范哦，所以其实艺人他也只能就是用提醒的方式，然后希望观众们一起来遵守，或者是一起来努力吧，我觉得是努力，就是改变以前看演唱会的习惯，那努力的让这个空间不要变得危险，然后让演唱会这件事情不要变得危险。所以那时候我记得他办完个人的这个巡回的时候他是很感动的，他就贴文说我们做到了，我们成功了，我们证明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做的，就是演唱会是可以办的，演唱会不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其实 Haido 他在个人 的这个 One Man 的演出一直很努力的在做这些事情。那也许听在我们耳里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就是好像什么喷酒精啊，什么戴口罩啊，量体温啊，我们以前十连制啊，这不是都是以前我们都一直在做的吗？对，没有错，但是我觉得那是以前就是我们有就是指挥中心，然后会定一些规范，那所以让这个人民有一些方向去遵守。可是如果相较于日本，他们是没有定这样的规范的话，那其实很多艺人是无所适从的，那他们这些东西就要慢慢自己去摸索。所以想一想我也是觉得蛮了不起的，因为那这样子主办演唱会的单位不就就是要做指挥中心的角色吗？他们要去做一些东西，所以也许有些细节在我们看来好像也没有这么厉害，但是 我觉得其实如果是身在日本生活的那个氛围来说，我觉得当时可以做到这样子然后一直延续到现在真的是很了不起。因为其实就我说台湾其实在音乐演出这一部分，就除了去年爆发的时候有过一些规范，到后来就几乎完全松绑了，就是三级嘛，那三级警戒解除了之后其实就完全松绑了，就不再连十连制都没有了嘛，所以其实台湾后来的办的音乐季啊的演出就 不太有相关的规定了。可是我觉得日本反而是他们一直就是后来有定出这些规范之后，有艺人开始定出这些规范之后，他们就大型的活动啦，小型的我不敢说，但大型的活动就一直不管是专场或是音乐季都一直有类似的这些防疫的准则，希望观众可以遵守。那其实最近我刚刚说最近就是闹得比较大的一个议题，就是今年呢就是暑假的时候，也就是前几天举办了这个 Summer Sonic 这个大型的音乐季。那其实 Summer Sonic 也是一直跌跌撞撞到今年第三年才恢复完整的举办在户就是大型的活动，因为之前可能是线上啊什么，就是规模不如以前。那今年大概就是比较恢复到以前的规模，就是有请海外的艺人来演出啊，然后户外大型的舞台这样子。所以其实在办这样子的大型音乐季复办，对很多艺人或乐迷来说都是很开心的，因为觉得哈好像又开始贴近了过去的生活一些，不是吗？我们又开始接近了以前正常的生活一点。但是呢就算是这样子，他们还是有这个音乐季，其实不止这个音乐季啦，其实蛮多大型的演唱会都会有这样的规定哦，就是他们一些细节规范还是有的，就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哦、其实像 Summer Sonic 他的官网就有一些公告，就是说你可能你进去会场的时候啊，你要常常消毒啊，你要常常洗手啊，你发烧就不能进去啊，然后你要跟人保持距离，我觉得这很难吧，保持距离。然后呢你可能你要定期消毒你的手机、哦、我觉得这也好难。然后呢但是还有两个禁止的事情还讲得蛮明显的，就是你禁止大声的欢呼，其实就是不要发出声音的意思。还有就是你禁止跟人接触、哦、这个真的蛮难的，我觉得台湾音乐季没有在管这个。禁止跟人接触就是你不能冲撞啦，不能去拍人家干嘛，就是你跟旁边的人不可以有肢体的接触。所以其实他蛮鲜明的，很明确的去规定了这些规范，然后呢就举办了这个音乐季活动。那为什么说它引起轩然大波呢？其实就是在演出的艺人当中呢，这个 One OK Rock 的主唱他塔卡，他自己在舞台上呢，他做了煽动台下乐迷的这个动作。那所谓的煽动台下乐迷，他其实在演出前他就曾经表示过，这个是他演出方式的一部分哦，这就是他的表演的方式。那他就是会就是叫台下一起嗨了，叫台下当然要出声嘛。那你如果他讲的方式真的是有点那个，他讲的方式就是说，如果你害怕你不喜欢出声的话呢，那你就减少你呼吸的次数吧，哈哈，开玩笑的。就是好哦，他其实就是煽动，而且他的意思是说，我前一团哦是一个外国的团体，他们都这样子煽动台下了，意思就是说外国人都这样煽动了，那我当然也是这样煽动之类的，这样的发言。那这样子的发言其实就是在演出之后呢就是遭到蛮多批判的，因为这已经很明显就是违反了我刚刚说的这个音乐季的规定。而且他还讲明了说啊，我早就做好觉悟了，我会被所有的音乐季封杀，我也在所不惜，因为这就是我的演出方式，我就是要煽动台下。那这是他当然就引起了这个怎么讲，正反两边的这个讨论，就是当然有拥护他这个很忠于自我、忠于摇滚的这个演出方式。那当然我觉得有更多、哦、是对这个演出或讲话谈话内容的批判。那真的是引起很多讨论啦，就是我看日本真的有非常至少四五个吧周刊都特别报道了这个内容，然后他们的这个连节目都来讨论，甚至我看到好多日本的 YouTuber 也在就是拍影片讲这个事情。不过我觉得他们都不太敢选边站，是要看风向对不对，站错边就完蛋了。那大部分的报道也是这样啦，就不太会站哪一边，说塔卡这样的 发言是好或不好这样子。不过既然是我自己 podcast 的节目，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没有评论的话有点奇怪，我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我觉得这貌似公正但有点狡猾，我觉得还是要讲我自己的想法哦。那 我的想法当然我是不赞成这样子的发言啦，因为相较，因为很多人就会拿出相较于 Taka 的发言，那 Haido 呢， Haido 之前做了这么多，那 Haido 也参加了 Samsonic， 那 Samsonic 他也有讲话，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说如果你今天就是这样子大吵大闹，然后你旁边的人却是很不喜欢这样子的，那 你不就是影响到别人吗？这个行为很差欸，这样子。那或者是他会说，就是今天可以再站到这个舞台上，可以再跟大家拥有这个空间，是我们大家努力了三年的成果，我们大家就是一起来守护它。我觉得这种想法跟这种说法在相对于前面我们提到塔卡的讲法，这个就常一直被这个媒体拿来比较。那么我觉得我来平衡报道一下好了，我来讲一下就是两边的这个，就是我说有拥护派嘛，有反对派。那我先来讲这个拥护派是怎么拥护的好了，就是说为什么觉得塔卡讲的有道理哦。那么其实是像我刚刚说的，他可在六月的时候，他就在他自己的 IG 上面，他个人的 IG 上面预告说，哦，我的演出方式就是会煽动台下哦。那么反正呢，我知道啦，已经有一些这个音乐界一定会封杀我了，但无所谓，我就是会这样讲。可是你们是我的粉丝啊，你们应该知道我这个只是表演而已哦，我真的煽动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被我煽动哦。哦，一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好，他有先做好这样的预告，所以就有歌迷说他已经做了这样的预告，那你们主办单位还要找他去唱，那你们不就是默认这样的行为吗？好，这个是拥护方的说法。还有呢，拥护方有的说法是说，现有的体制如果是不合理的就要去打破，这才是真正的摇滚精神。好，日本人就是太软弱了。好，然后呢还有的讲法是说，这个我觉得是扯比较远，但是也蛮多人开始在说，这个欧美都已经解封了，只有日本人还在一直戴口罩，这个怕的话呢，你要是怕确诊，那你就不要去音乐季啊，那么怕还去人多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我觉得越来越偏激，讲的话就越来越越来越粉丝咯。就还会有一些粉丝说什么啊，那我们这个 Taka 就是常年住在也不能讲常年，就是有住过国外嘛，所以他比较有国际观，你看国外现在音乐季都这样子咯，所以是我们日本太封闭了。还有啊，你看那个海外的艺人，那个 Summersonic 在舞台上演出的国外的艺人也都有煽动啊，为什么日本人就不行？我们日本人真的太懦弱了。好，所以这个是拥护方，就是觉得塔卡说的没有错，他这样是冲撞是对的，是真摇滚的说法。好，那么反方呢，其实我觉得反方我大概刚刚讲了一些，我想大概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拥护的人所讲的话没有被，就是风向没有带起来，或者是没有被很多人所采纳。那譬如说我自己认为，其实有的也不是我自己认为啦，就是日本的媒体有的也是这样说，就譬如说他卡在六月的预告，其实这样子的说法，那不就是让粉丝来当挡箭牌吗？就是你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台下呢？你的表演方式然后叫台下配合你，可是这说法是有一点，因为如果出事的话，所谓的出事就是因为音乐季毕竟不是个人的专场，音乐季本来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艺人一起演出，那台下也不会是只有一个团的歌迷，会有很多乐团的歌迷，那如果出了什么事情的话是谁负责呢？通常是谁要负责？其实通常要负责的是当然是主办单位，不会，大家不会找艺人负责，大家一定是找主办负责。所以其实比较多出来批判，我觉得很多都是业界的人哦，因为大家看到这种发言都很害怕，就是或者是你有办过活动，你就会感同身受，这样子主办怎么做事呢？或者是工作人员要怎么做事呢？而且我心里在想，什么默认？那 那难道没有签约吗？就演出的时候要拿演出费啊，那艺人跟主办这个双方一定会签约，那合约里面写了什么呢？是不是要遵守这个东西之类的？或者是如果知道这个事情，那之后以后大家办演唱会是不是合约内容要标明说我主办方列的这些规矩你要遵守，不然就不要来唱之类的。我只是在想说这个还是有一些，因为毕竟是商业行为哦，那是就是像怎么讲，就是大人的事情嘛，大人事情这当然就是要有一些还是有一些东西可以规范的这样子。那譬如说我觉得像我很没有办法理解的，就是会有人是觉得说你怕你就不要去音乐季，我觉得这个不能这样讲啦，因为每个人对于疫情的这个看法态度不一样啊，也许有些人他家里就是有婴儿啊，或有长辈一起住啊，不想要传染给家里的人什么，我觉得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而且像媒体有说我就是不想要染疫啊，我就是希望我看完演唱会我还健健康康的，我隔天还要去上班吗？这样的想法错了吗？所以我觉得冲撞体制反骨叛逆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遇到疫情遇到防疫的时候，我觉得不太能拿这个东西来讲。因为如果今天说塔卡他讲这样子的话，想要打破这个主办的规定，他才是真摇滚啊！当然对，就会有人说你看那个乖乖遵守主办规定的就是很温和很懦弱的没有大脑去思考的人，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是不公允的。因为如果我刚刚说譬如说合乐器是个先驱，或 HIDO 他是要证明演唱会并不是危险的场所，演唱会也可以正常举办，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打破体制，其实才是打破大家社会所害怕，社会所希望你不要办演唱会的这个怎么讲，这个观念，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勇者吧。对，就是你去在之前那个氛围中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那个才是，对我来说啦，我自己觉得那才是真摇滚。好的，所以呢虽然这样讲了这么多，但是不要讲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知道 HIDO 跟 TAKA 还有 HIRO 他们私底下都是好朋友，那他们有很多合作，所以呢只是说这次因为这样的疫情，然后被就是乡民大肆讨论，然后媒体也跟着报道，那我觉得当然也是好事啦，说实话，就是让日本人更思考到这个疫情的现状。因为为什么这个事情闹得这么大，其实日本的现在的疫情算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8月26号，那其实日本在现在是第七波的疫情，他们已经连5周染疫的人数都是全球第一耶，他们一周的染疫人数就有147万多人，就是当然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不是很准了啦，说实话，因为可能有些国家根本不验了，但是他们的死亡好像也是创了新高，所以其实就是现在日本疫情正严重的时候，那让大家重视到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不错啦。虽然说陆续解封开放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闷了3年太久了，没有办法再一直像以前这样生活下去，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就是一下子就说什么不要戴口罩啊，不要打疫苗啊，这种我觉得也有点太冲过头了。所以既然提到说日本的政府没有硬性的规定很多事情的话，那么靠他们国民自己自律的话，那可能有些事情经由这样子的议题的发酵的讨论，那可以让大家更重视到的话，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坏事啦，说实话。那么好，所以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平衡报道一下，继续就是 One Ok Rock 9月9号会发行他们的新专辑，然后这次呢会请到这个藤原聪，就是 Official Gidan 的 主唱一起来合作。那么 Haido 呢，他今年是个人的活动20周年，拉鲁库30周年，所以呢他就是一直都有今年夏天他参加了蛮多音乐季的 Summer Sonic Rock in Japan 还有这个七支团晚博，那他个人的巡回从9月开始也会一直下去，就是你看现在其实演唱会活动都可以顺利进行了，所以就希望这样的气氛可以好好持续的话，那有一些规定就忍一下吧，我觉得对日本人来说，对啊，那他们觉得什么时候可以解封的时候，他们在自己，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谁说了算吧，对啊，整个社会气氛就是日本的民族性吧，我觉得对。那么其实在最后呢还有一个东西要推荐给大家，在这次的疫情发生的时候呢，我想到马上就想到最近这个 Netflix上架就是一部新的这个算是影集吗或者是电影，它一共有3集哦，那名字叫做全面失控1999胡士托音乐节啊，讲的呢其实它像是一个纪录片，就记录1999年哦在美国举办的 Woodstock 音乐季哦，那这个是非常的惨烈，因为它的片名叫全面失控嘛，那就不剧透了，反正呢应该是一个很盛大众星云集的音乐季，但到最后却变成了一个暴动。好，那我觉得这个除了主办单位要反省之外，我觉得台上的艺人有责任，因为我觉得煽动，做煽动这个事情的话，艺人是有，你是公众人物就有社会责任，那我觉得不能以这是我的表演方式，我很敬业在演出当为借口就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样做是很狡猾的啦，所以推荐这个片给大家欣赏。那么也期望咯，就是之后的疫情可以得到控制，那么就是再有外国艺人来台湾演出的时候，那大家也可以出国，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不过就期望在这之前呢大家还是对防疫不要松懈，因为对，再补充一下，其实不止 Haido 这么说，其实在 Summer Sonic 上的像 Wanima 这个乐团他也说今天大家虽然不能出声，但是我会连大家的分一起唱下去，所以其实会讲一些安抚台下的话，或者是像格雷的 Tellu 主唱他在这个 Beats 所办的音乐季上面他自己也说到去遵守或去守护这个防疫规范，就是守护艺人我觉得这样的观念是不错的，就是像我们戴好口罩就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在防疫性生活里面至少目前为止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的。好咯，那今天呢好像讲了有点久，就是我们这个第16集《魔王办公室》Podcast 的内容了。那这次不是介绍乐团，是讨论我最近比较关心的议题。那不知道大家听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呢？都欢迎到这个《魔王办公室》的脸书粉丝专页跟乐酷音乐的 IG 留言，跟我们一起分享。那么这个 Podcast 节目复活到现在已经刚好2个月了，那接下来就是9月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下去呢？我可能还要再思考一下。那目前呢，现在就是做到这个第16集。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呢，也欢迎提供给我们。那等我们想好之后呢，我们会再继续的做更新。所以魔王办公室，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